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王凤强在迫害中离世，伊春市64岁孙德香被网判4年半，广西谢建新夫妇被入室绑架网判4年，北京市柳林监狱刘迎春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0月31号，山东省济南市法轮功学员王凤强先生在流离失所中被迫害离世，年仅48岁。王凤强1973年出生于山东招远，1997年毕业于山东工业大学电机专业本科，曾就职于山东省监狱济南发电设备厂。1996年王凤强偶然听闻法轮大法，他被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吸引，经过认真思考后，王凤强开始修炼。他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在个人利益上不计得失，是单位公认的好人。自1999年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实行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后，王凤强的单位也开始助纣为虐。他们把王凤强长期非法关禁闭，强行送洗脑班，巨额罚款，但这些都没能使王凤强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最后单位解除了王凤强所有的职务，王凤强还被非法劳教3年。后来在同事们的强烈要求下，原单位又招聘王凤强为合同制员工。为了让民众能够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免受中共谎言的欺骗毒害，2006年8月23号王凤强在济南东环国际广场发放真相光盘，但不幸被不明真相的保安绑架到济南市历城区东风派出所，后被送到济南市刘长山臭名昭著的法治培训中心遭受洗脑迫害。期间王凤强遭到历城区610头目张文远的疯狂毒打，持续的迫害使王凤强身体出现严重的肺结核状态。同年8月30号，王凤强在济南胸科医院检查身体期间机智走脱，从此开始了流离失所、有家不能归的生活。2012年10月8号，招远610警察宋少昌、李建光等7人和金岭镇政府6102人一起到王凤强父母家，假借关心之名，从王凤强父亲那里套取了王凤强的住处信息，随后将王凤强绑架，并进行了非法抄家，抢走了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照相机、扫描仪及10000多元现金等大量私人财物。后来王凤强再次正念走脱，为了防止再次被非法抓捕，他开始了又一次流离失所的生活。22年来，中共警察无休止地绑架抄家、酷刑折磨和强制转化，使得王凤强长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种身心的煎熬给王凤强的身体造成了巨大伤害，他不幸于今年10月31号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伊春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德香女士，2020年3月被伊春市公安局警察秘密绑架，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现已被截入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孙德香曾经体弱多病，修炼法轮功后，她认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多病的身体不药而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德香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去北京和平请愿，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因此遭到中共警察多次绑架、非法关押。他之前在2010年曾被伊春市武营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这次又遭中共非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广西桂林市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被警察半夜以谎称测体温为借口入室绑架构陷，2020年11月6号被非法庭审，两人都被网判4年。目前赵任远已经向法院上诉，案件将移到中级法院。谢建新在30岁那年不幸得了克隆氏病和甲状腺癌两种疾病， 克隆氏病是整个胃肠道的黏膜出血，很难止血。他到处寻医问药，动了两次手术之后还经常便血，造成他身体极度虚弱。那时他的女儿才几岁，谢建新连抱抱女儿的力气都没有，不得不办理提前退休。但他在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仅仅经过三个月的时间，身体就恢复了健康。2020年2月5号半夜，谢建新和妻子赵任远被桂林市七星分局的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被抢走了家里的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物品。2月8号，家人打电话给延庆警察问情况，他说谢建新夫妇是因为发法轮功资料被抓，家人说发法轮功资料不犯法。2月15号，家人给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打电话了解情况，警察起先不告知任何信息，只是让家属等上面的通知书。家人说，你们办公务的怎么这样不光明正大，等通知等到什么时候，大冬天我得送点衣服棉被吧。经过再三求情，警察才帮查到，说法轮功的都关在七星区金鸡岭路第二看守所。2020年11月6号，谢建新夫妇被桂林市秀峰区法院用视频开庭系统非法开庭。夫妇二人通过视频各自讲述了自己多年修炼法轮功受益的事实，辩护律师当庭做了无罪辩护，并从五方面驳斥了检方的指控，对桂林市秀峰区法律部门相关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予以谴责。律师从证据不足、程序违规、玩忽职守、非法关押以及徇私枉法等五方面对指控逐一予以驳斥，并列出所有犯案人员的相关名单，以保留日后予以起诉的权利。2020年12月1号，谢建新夫妇被桂林市秀峰区法院枉判四年，并被勒索罚金，两人合计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刘迎春现任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副监狱长，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已将近20年，目前他依然是这个监狱体系内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负责人。刘迎春在北京女子监狱任四分监区监区长期间，直接间接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耿金娥、李丽、张春芳的迫害，导致他们被迫害致死。刘迎春使用中共惯用的各种洗脑骗术、酷刑，尤其是利用所谓的佛教理论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洗脑迫害。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通告指出，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制裁行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柳林监狱副监狱长刘迎春因为迫害法轮功现已被举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联邦参议员，所有澳洲人都应该谴责中共；美政要专家，中共是邪恶力量；法轮功学员在新西兰圣诞夜市弘法讲真相。2020年12月21号，澳洲联邦参议员、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阿贝兹先生在接受《中国解密》节目专访时表示，中共是一个残暴的独裁政权，迫害自己的人民。在一个文明的世界中，我们不能对这种丑恶的专制政权视而不见。所有澳洲人都应该谴责中共政权，揭露他的恶行，并追究其责任。阿贝兹认为， 澳洲各界民众经过中共病毒爆发后的中共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在逐渐警醒。他还呼吁，热爱自由的国家要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中共的恐吓威胁。阿贝兹先生提醒大家说，请记住，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在集中营关押着100万自己的人民，这些人被囚禁，是因为他们是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学员、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百姓，这是一个残暴的政权。事实证明，这个政权在进行着从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罪恶，所以这是一个应该遭到谴责的政权。作为最早为法轮功学员发声的澳洲政治家之一，多年来，阿贝兹先生和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受迫害群体站在一起，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他表示，自己曾经对中共抱有幻想，然而近几年中共的所作所为让他逐渐清醒。阿贝兹参议员认为，中共病毒的爆发让澳洲人和所有世人清醒。他说，因为澳大利亚呼吁对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因此中共在嫁祸意大利、美国之后，也把澳洲作为嫁祸的对象。而中国国内没有自由媒体，人们无法对这些说法提出质疑。他提到，最近中共对包括澳洲在内的多个国家制造了麻烦，因为这些国家敢于对中共说不。他呼吁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国家走到一起，大声疾呼，中共独裁政权到此为止，我们不允许你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挑衅，热爱自由的国家将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抵制。随着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越来越多的舞弊证据被曝光，投票的公正性不断被质疑，逐渐涌现出来的压倒性的证据显示，至少在美国六个摇摆州发生了大规模选举舞弊事件。透过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美国政要、大律师和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近期指出，中共参与了此次大选舞弊，中共是邪恶力量，美国必须保持警惕。川普总统建立的反共联盟可以帮助中国人民打倒中共，美国人民应该齐心协力抵制中共。12月16号，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约翰逊在接受独立媒体采访时提醒美国民众必须对中共保持警觉。他说，中共是世界的邪恶力量，而川普总统应对中共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上世纪60年代以来，尼克松、卡特、布什、克林顿、奥巴马等美国数任总统都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包括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让中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恢复中共的世界银行成员国地位，将中共引入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等等。约翰逊参议员说，美国被中共利用了，中共渗透我们的大学、商业，他们盗窃我们的技术等。他强调，川普总统应对中共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他也指出，我们必须保持警觉，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世界的邪恶力量。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近日参加独立媒体直播节目时表示，中共在多个层面上实质性的参与以及明显干预了美国2020大选。他们对美国精英圈的渗透已经成为需紧急关注的间谍活动。张家敦研究中国问题长达几十年，他撰文警示中共带来的威胁。他说，中共试图制造混乱，利用互联网在 YouTube、 脸书和推特上无休止地攻击川普总统。他还强调中共在美国精英圈内渗透的危险性，全美所有机构都被中共视为目标。他说，不仅仅是高校，还有预科学校、中学、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美国任何一个机构，中共都会盯上它。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很多工作，才能把中共从我们的社会中清除出去。对此，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共和国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必须战斗， 因为现在我们的敌人想伤害我们，排在首位的是中共，因为他正在采取行动颠覆我们的共和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为之奋斗。美国知名律师林伍德12月20号发文，揭露中共长期渗透并意图控制美国。他呼吁美国民众都能清醒认识这场选举的本质，意识到中共与其他第三方行动者试图窃取我们的选举。林伍德说，我们一直被哄骗说与中国做生意对美国有好处，他认为那是谬论。他说，中共是邪恶的，中共想摧毁我们，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自由，中共是魔鬼，太多的美国人与魔鬼达成协议，唐纳德·川普通过竞选总统来唤醒我们。林伍德说，2020年并不是候选人之间的选举竞争，2020年是我们未来生活方式的全民公决。在2020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你是否看得更清楚？连续两年荣获新西兰最美小城市的旺加努伊市，在2020年12月10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夜市，这是当地最大规模的集市，每年吸引着本地及周边居民超过20,000人次。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加，向广大民众弘法讲真相。当地法轮功学员刚刚在12月的圣诞游行中荣获最佳布阵方队，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不少人来到法轮功的展位上，对学员说，看到了学员们的游行队伍，腰鼓非常精彩。还有的表示，从法轮功的游行队伍的横幅上看到并记住了法轮大法的名字，今天又在这里看到法轮功的展位，感到非常开心。有个游客说，现在就是人类命运的十字路口，人必须面对和了解真相，不能再回避，因为这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共产主义的毒害已经遍布全球，继续姑息只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民众纷纷接受法轮功学员派发的真相宣传页，有人还赞佩地说，做得好。更有不少民众当场签名支持法轮功。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8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如磐石的信念与平静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围绕美国大选的消息，各种评论和猜测满天飞。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美国大选本身就是上天为救人而安排的一步棋。而目前的局势，我认为正是处在一个特殊的状态。我觉得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该对自己重新审视，去掉各种执着与观念，坚定正念，并保持心不动。首先，我们要理清大选所表现出的各种关系。从人的层面来讲，这是共产主义与自由社会之争，是作弊手法与正当取得之争，是屈服势力与坚守良知之争，是接受谎言与广传真相之争，是无奈接受与坚定立场之争。从超越人的层次来看，是邪恶与正义之争，是选择魔鬼和与神同行之争。从修炼者角度上讲，那就是魔鬼淘汰人， 与修炼者努力救人之争，是维护旧的安排与破除旧安排、维护师父的选择之争。其次，我认为大法弟子对自己的使命应该有清晰的认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人，在大选中把正邪善恶告诉给人，同时发正念，清理红魔的干扰，帮助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在所剩极少的时间里抢人救人。目前我看到大法弟子中出现的几种现象，觉得有必要认识到并改正过来，尽量的减少在人世间的损失。一，抱着人世间的理来看待。这次大选表面是政治，而且是美国的政治，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讲的又是中文，所以感觉上离我们比较遥远。二，因为相信师父，从而闭着眼依赖师父，不主动去做。有很多同修表现得坚信师父，认为事情一定会按照师父的要求发展，所以不主动地去清理邪恶，而是一味地依赖师父，等待事情的结果。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表现，这种等靠的本身不能给救度世人增加任何正的力量。三，消极对待，天天是负面消息，失去信心。这一点与上述两点有因果关系。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审视自己，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纯净自己的过程中，集中强大的念力破除旧的安排。在人这儿，我们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积极的、理性的让人们看到大选中的真相，尽量的形成一个正的场，有利于人们做出其最好的选择。作为修炼人，无论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在我们这出现什么样的干扰，我们对大法、对救人都保持着坚如磐石的信念，并坚如磐石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不动心。我们的心性达到了标准，我们的行为达到正法的要求，才能证实师父想要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发正念先归正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美国这次大选，全世界的人都在瞩目，因为即使是常人也能意识到这次大选的结果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同时，这次大选风波是在看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中怎么表态，这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所以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以便常人的真念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做出其真正的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受着另外空间红魔操控的前提下的选择，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但是发正念也好，做什么也好，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先归正自己，摆放好自己的位置，遇到问题时及时找自己，比如说不要有依赖常人的心。大家估计都还记得过去20年中的很多例子，其中习近平刚上来时，大家都希望他结束迫害，结果他现在这样了。川普当总统了，大家看到川普打击邪党，又有很多人依赖川普了。大家不要忘记，如果大家都把心寄托在川普这个常人身上，那么邪恶就会钻空子，没完没了地干扰破坏，给救度众生带来干扰和难度。大法弟子应该把自己视为神，神念神行，按正神应该做的、应该想的去做。发正念清除红魔烂鬼，是为了救度众生，
帮助世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大法弟子本身就是正神，也应该是这样的想法。神想结束邪道，也有办法或指定其他人，我们不要去依赖常人。以上是个人领悟，供大家参考。回忆师父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说，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有疑问就越坚信，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位置就在哪儿。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号。有了疑问就要有智慧去破除它，有更大的疑问就得有更大的智慧去破除它，没破除前就会陷在其中。大法弟子不需要这样，越有疑问我就越相信，有更大的疑问那我就更相信。这是大法造就的生命的本性，法中的粒子对大法的信念坚不可摧。法中的粒子会质疑法吗？不会，质疑法就是在脱离法，那也就不是法中的粒子。所以疑问的出现只是一种表象，是迷中的一种表象而已。理解不理解，别陷入表象中，别动心。就算理解，也是不同层次的理解，都不是最根本。而最根本的理解就是信，最大的智慧就是对法的坚信。美国大选，德州上诉最高法后，我心想一定会胜诉，但一看到被驳回后，心里马上出现了落差。这些天发正念发得挺好的，全球都在发正念，怎么会这样？保守派大法官怎么会这样？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时，一是自己对法的正念有漏，这是要修去的东西。怎么去呢？怎么才能坚不可摧呢？我悟到一个理，越动摇我的，我就越相信大法去消除它。表面上的道理，越动摇说明魔的干扰和考验大，所以就越要坚信法。还有一层含义，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根在大法这儿，所以要保持坚信，守住根本。每一次正邪之争，结果表现好的方向，有信心坚信师父；结果表现不好的方向，更要有信心，按照法找自己，净化自己，同时更要坚信师父。这样每一次正邪考验，只能使自己更加坚信，与师父与法更近。这种认识来源于我内心的坚信，一切师父给的，一切又是师父承受的，所以生命的一切都应归于师父，别无他选。所以生命最可贵的表现一定给大法，给师父。越在难中，越在疑问中，却越能忘记自己思想中的一切，却越能信师信法。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而且也是能做到的。通常人的思维是得到了证实了受益了才会相信，或者相信了然后得到了证实了受益了才会深信。那么没得到没证实没受益 还信不信，甚至失去了、受损了，不是自己期望的了，还信不信，动不动心，还能不能坚信。我们大法弟子都坚信大法，但在修炼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具体的表现有很多疑问，从而陷入磨难之中。大法弟子不能每次都让师父承受太多，要让师父欣慰。一切都是表象，只有对大法的坚信才是根本。修炼过程就是对大法不断的更加坚信的过程，直至无漏，坚不可摧。病业的问题，正法时间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在修炼中，凭自己的悟性，凭智慧，凭心性，多多少少还会有疑问，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就先放下了。但这些疑问会经常出现，有的不出现也是隐藏了，并不是没有了，这都是正信大法中的一个个的漏，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干扰。怎么办？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理解，放下自己的认识。因为个人的体悟也好，个人认识也好，都是为了对法的坚信。当认识体悟达不到的时候，就放下它，别被它障碍住，直接跳出来，越有疑问，那我就越相信。我们在修炼中对一些问题理不理解，或疑问出现时，自己的各种想法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在师父这儿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心不在自我这儿，只在师这儿，在法这儿。因为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一切又都是师父给承受的，所以心只能在师父这儿。因为师父让我们成为法中的弟子，我们的心只能在法这儿。越是乱想就越相信，越有疑问就越相信，越消沉就越相信，越不如意就越相信，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心只在法这儿，而不能在乱象那儿，在疑问那儿，在消沉那儿，在不如意那儿。跳出这些宇宙中生命固有的思维框框，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实际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位置就在哪儿。师父早已给我们摆到最高的位置，我们不能总让自己往下来，越有疑问就越相信，把心始终放到大法这儿，放到师父这儿，真能做到一切乱象干扰自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契机，给精英阶层人士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美国大选既是讲真相的内容，也是当前讲真相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有力的契机，特别在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确实是目前关注的热点。近期我联系上一些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学、老同事，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一走一过两三句话，往往不太容易劝退。这次我把美国大选当作讲真相的突破口，从大选的真实情况讲起，因为是关注的热点，很容易引发互动。接着，我讲大选的实质是什么，应该站在哪一边等等，再告知上动态网的有效方式，然后根据情况讲基本真相，进而劝退，或者铺垫好下次再劝。一天与以前的领导谈大选，他曾是学术权威，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说邮寄选票舞弊，他说按惯例邮寄选票都是后计票的，所以拜登的票才一下子上去了。他的信息来源是英文版的美国主流媒体。他说有一年美国大选争议期间，他正好在美国，曾搭乘一个记者团的采访车，在美国各地跑了一个多月，意思是他对美国大选很了解。我说这次不一样，是大规模舞弊， 窃选，我举了许多实例。我把登录动态网的方式告诉了他，劝他务必去看一看，扩充信息来源。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平时介绍动态网，他可能不会感兴趣，而此时恰逢美国大选，这个全球瞩目的热点很吸引人，以此为契机，让人了解真相比平时容易些。高阶层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通常都自视清高，自己著书立说，讲经论道，对一般三言两语的劝告很难听进去，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太杂，必须深入细致的讲，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修炼这么多年，从法中领悟到的真理，师尊赐予的智慧，以及不断积累丰富多彩又牢记于心的真相资料，足以使我们应对常人层面各种貌似高深的学问，从而自如地面对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讲真相。记得两年前，我拜访一位前辈同事，他虽已经80多岁，却耳聪目明，才思敏捷。他拿出近年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新作，还翻出几本收入他学术成就的名人录之类的向我展示，甚至打开电脑让我看百度上一长串关于他的索引。看着他自我陶醉的憨态，我内心充满悲悯。我一边恭敬地倾听，一边就他涉足的领域展开话题。我们就天文地理、宇宙生命、过去未来洋洋洒洒无所不谈。他老伴是位历史老师，在隔壁听我们聊得热闹，情不自禁地也加入进来。整整一个下午没聊够，老同事邀请我再聊，我留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又聊了一个下午。当然我绝不是随便聊，一直在引导着话题。聊到最后，老同事愉快地退出了协党，老伴没什么可退的，也十分赞同我讲的，他们都觉得我变化很大，夸我这几年学了不少东西。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那是大法修炼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我以类似方式劝退了一些知识界人士，其中有几人看了大法书，学会了五套功法。我体悟到，对知识分子讲真相，除了保持正念外，最好深入解析，恰如其分，让人心悦诚服，不能浮于表面走过场。当前美国大选政协交战正酣，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除了发正念扶正驱邪之外，还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广辟渠道，让世人了解真相。看过海外同修通过电话平台讲真相的交流文章，很是敬佩。此时此刻，美国大选的真相如果由海外同修传进来，会让大陆民众更加信服。希望海外同修通过电话平台讲真相，不仅针对公检法人员，也针对主流民众，包括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些人中有很多善良的人，个人素质较高，比如可以通过搜集各种学术团体、论坛、名人录等找到联系方式，也请有条件的国内同修给海外同修提供帮助。讲真相中，一旦这些人明白了真相，会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握有一定的话语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根本执着，走正修炼路》，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0日。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目前就读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4年级， 下面想和大家交流上大学以来的心得体会。父亲在我出生前就得法，因此我从小就开始学法练功。国高中时就读于艺术中学。刚毕业来到台北时，我很不习惯，脱离了外在约束自己的环境，身边的同学变异的行为特别多，什么物质诱惑都有，把大法弟子往下拽。一、摆脱网络的危害。虽然我本来就没有玩游戏的习惯，但是上了大学后开始着迷于网络而不自觉。有天同修提醒我，我太过分使用社群软体了，于是仔细地算了一算，才发现自己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在手机上，尤其是社群软体上。由于我的课业特别繁忙，每次总是想借由滑手机来放松，心里也觉得挺有效。直到有一天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干工作干累了，或者写一篇东西写累了，想歇一会儿就抽根烟，他就觉得抽完烟来了精神了。其实不是，那是他休息了那么一会儿的缘故。人的思想可以造成一种错觉，还可以起那么一种幻觉。我才意识到，我滑社群网络的习惯已经像烟瘾一样了。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执着于常人中的名和虚荣，不想要当常人中所谓的边缘人，不想被同学笑话，也总是觉得多关注别人，或许别人某一天也会回馈给自己。当我意识到这些执着时，就把手机里的社群软体都删除了，只留下最简便联络的功能。我认识到除了社群软体之外，网络上各式各样的讯息和广告都充斥着常人中的各种执着。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你的思想只要符合了哪一类型的生命，它马上就会起作用。你却不知道你的思想来源在哪里的，你还以为是自己要这样做，其实只是因为你的执着引起了他们起作用，从而加强了你的执着。我发现常人网络上的这些不好的物质是我做三件事静不下来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往在通勤路上，我时常会打开社群软体，在戒掉社群软体后以听明慧广播来取代，让自己除了做好三件事外更同化法，在发正念和学法时也更静得下来了。二、突破病业关。从小到高中毕业前，都会有大人同修敦促我必须练功，但上了大学，住的地方都是常人亲戚，自己也渐渐地松懈了下来。在长期的课业压力和时间的紧迫下，虽然会练功，但心里其实是觉得可有可无，对练功不重视，渐渐的身体内分泌失调也不管它。直到有一天，身体突然出现了病业状态，对我来说感受上是很强烈的，连续数天眩晕、头痛、干呕，四肢无力地躺在床上，连打坐都十分吃力。过了几周或几天又会出现一次，每当眩晕的前兆出现时，我就会十分恐慌地想，这是不是又要影响到我的生活了？我意识到是我自己长期的修炼状态出了问题，才会使身体有这么大的反应。我找到了自己对练功的不重视。小时候身边的大人同修总会提醒我。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但我总是站在常人的角度上认为，反正自己还年轻，无病无痛，练功时也感受不到对身体的变化。现在过病业关，在学转法轮中时，师父讲道，再练下去发现脑袋也没有了，只有自己的思维， 一点一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我们要达到这种程度就足以了。为什么呢？人在这样一个状态里练功，身体达到了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是最佳状态，所以我们要求你入境在这么一个状态。这时我开始回想从小到大练功的过程，脑子里总是胡思乱想。我突然明白师父说的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含义。性命双修选自转法轮。当我们层次提高时，定力也跟着越来越深，在练功时也慢慢的能达到最充分的演变状态，所以修性与修命是相辅相成的。在当天练第五套功法时，师父马上让我体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讲的，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练功时身上的病业状态完全消失无踪，此外病业状态都刚好出现在我想要拼命的赶作业或做项目时，身边的人见到我都说你这是压力太大了，他们意思是我的事情太多了，总是把所有的事情往身上揽。我意识到是干事心造成现在所谓压力大的状态，所有事情都想完美，希望都能顺自己的意思走才好，但这个基点是未思的，我只想显示自己有多能干，却不是真正的想在修炼上提高。除了自己状态造成病业之外，我也发现是旧势力在利用这个关想动摇我对修炼的意志，使我病业上来时就感到害怕，甚至开始怀疑。我必须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干扰。虽然病业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修炼状态有问题而出现的，但是旧势力在利用病业钻我的空子。我意识到这个病业也是考验我是否信师信法。我不断的害怕，但也许病业就会出现直到我不害怕为止。有一次我在通勤的路上，病业突然又犯了，走在路上也看不清路，让我很害怕的想是不是今天我没有办法上课了。但是随后我就告诉自己，我是修炼人，旧势力别想用这个病业状态干扰我，我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我是师父的弟子，无漏而且正念足，谁也动不了我。想到这里，我的正念就涌上来了，虽然头痛欲裂，视线又天旋地转，但是我不害怕了。到了学校休息了一会儿，病业的状态就消失了。三，晨练的考验。在病业关后，我意识到练功的重要性，于是开始突破晨练。刚开始的第一个星期，我怎么也起不来，闹钟就像没有听到一样。直到最后一天，我想一直起不来也不行，也许是因为我的心不够坚定。我明天无论如何也不要犯懒，一定要起床练功。隔天我就成功的起床去当地练功点了。有时我会睡过头，闹钟就算每分钟设了一个也起不来。我意识到去执着是没有侥幸的心态的，只有去掉跟没去掉两个选择，没有中间地带，必须严格的要求自己。比方我的闹钟设了那么多个，潜意识里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有多一点的赖床时间，抱有安逸和侥幸的心态是行不通的。在一开始晨练时总是想睡觉，以前碰到犯困的状态时，我都是用很被动的心态去面对，觉得无可奈何。我意识到自己有种观念，认为睡眠一定要充足，精神才会好，所以每当熬夜完隔天练功犯困时，我都觉得是正常的，常常不自觉地在起床时算算自己睡了几个小时。但渐渐发现，无论我前一天晚上有没有早睡，隔天打坐都还是会犯困。我明白了 犯困跟睡眠时间一点关系也没有。于是我开始试着在练静功时睁开眼睛，保持清醒。在突破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颗安逸心。每次练第五套功法前，想到如果又碰到犯困，就觉得很累，不愿意扎扎实实地吃苦提高。偶尔睁开眼睛，还是猛犯困而摇晃，一直觉得很难受时，就会想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学法睡觉，读书睡觉，练功你也睡觉，反正连这个最初期的东西都没有冲过去，那是意志啊。大家知道，不止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磨难都得过去。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但是痛苦有不同形式，睡觉也是一种。我明白必须直面这个关卡才能闯过去，心态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的去面对，才能去掉安逸心，突破犯困的状态。四，在物根本执着。前一阵子感到修炼状态陷入焦灼，每天学法练功，却因为感受不到新的认识而感到焦虑。于是我向内找，首先看到的是对时间的执着。我明白这种焦虑是因为平常不太讲真相造成的。我害怕自己因为做得少而被淘汰，这样的心态是我在项目中无法做得长久。当我感受到在这个项目中做得少，过不久之后我就会换一个项目。干事心是我斤斤计较做得多或做得少。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这也是到了放下最后执着的时候了。作为一个修炼者，你们已经知道了，也做到了放下一切世间的执着，包括人体的执着，从放下生死中走过来了。那么执着圆满是不是执着呢？不也是人心在执着吗？佛会执着圆满吗？其实真正接近圆满的修炼者是没有此心的。我发现对时间的执着根本上也是对圆满的执着。我悟到讲真相中首先应该提高的是心性，而非执着事情的表象或者做得多寡。我的戏上来了一位大陆生，我认为他是来听真相的，但是戏上很少人认识他。我也抱着怕心，认为因为我跟他不熟，所以直接找他讲真相很奇怪。但实际上我一直挂心着这件事，我知道这当中有颗私心，自私到不愿意舍下自己的面子去救人的心。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使人走向神的死关。这些怕心与私心又是哪里来的？我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发现，是旧势力在我的过往中安排了关于讲真相的考验，但是当时认识不足，意识不到旧势力是什么，所以就消极地承受当时不好的情况，从那时开始累积这些执着。当我不在法上看问题时，又继续把难加大，是我不愿意向内找。我意识到我救人的基点实际是站在情的角度上。回顾过往讲真相的经验，我内心经常划分这个人是不是我愿意讲的人，好讲不好讲，我跟他是否熟悉，来决定我要不要跟对方讲真相，并不是理性正念救人，而是被喜好带动。虽然之后几乎没有碰到那位陆生，但我意识到在讲真相的心态上仍有许多需要摆正的地方。在这阵子的状态当中，我重新思考修炼的基点，发现不止在讲真相，面对许多考验时， 我经常以情来看待问题而不自觉。要突破状态，一丝一念都必须从法上归正，才能意识到根本执着，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最后，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的一段话与大家共勉。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以上若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